朝鲜星期六拘留了一名美国公民，这是朝鲜以危害国家名义逮捕的第三名美国公民。
川普总统与美国女宇航员佩吉·惠特森进行视频连线，祝贺她成为累计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美国宇航员。
川普总统再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的计划，造墙预算成为白宫与国会商榷的重要议题。
中国时间4月2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肖洵。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和中国开始进行四轮会谈，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将访问中国，目的是要加强合作，减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说，他期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川普总统首次访华的重要议程预计将包括协调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解决朝鲜导弹以及核计划所构成的威胁。
白宫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通话的时候批评朝鲜继续采取好战立场，并强调平壤的行动破坏了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前任政府的做法不同，川普政府决定与中国举行四轮会谈，重点讨论川普执政下的美中关系。
根据中国政府的声明，习近平在电话上告诉川普说，双方的工作团队要加强协调，做好总统先生年内访华的筹备工作，早日开启中美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的相关安排。
多年来，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是管理美中关系的主要的渠道。美中两国的高层官员在每年一次的会晤中讨论范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问题。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在乔治 W. 布什执政的时候开始的，奥巴马上任之后将对话升级。
由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牵头的第一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未来几个月将在华盛顿举行。川普总统可能在11月访问中国，届时他将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和东亚峰会，以及在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朝鲜周六在平壤国际机场拘留了一名美国公民，也就是50岁的大学教授托尼金，当时他正要离开朝鲜。这是朝鲜以危害国家的名义逮捕并拘押的第三名美国公民。这件事正发生在美国和朝鲜因朝鲜的非法核武器项目而关系紧张之际，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星期六被朝鲜逮捕的美国公民叫托尼金，他的朝鲜名字叫做金申德。朝鲜没有就此发布消息，现在还不清楚金申德面临什么指控。另外，两位美国公民去年被逮捕并被判罪，一个被判刑10年，一个被判刑15年。在朝鲜逮捕第三位美国公民之际，平壤刚刚进行了弹道导弹试验，美国和朝鲜关系紧张。在最近访问亚洲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反复警告说，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到了尽头。
掌握了核武器还有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可能获得洲际弹道导弹的平壤政权，是对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的威胁，而且也是对美国本土的潜在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相信中国会对朝鲜施加压力，使平壤遵从国际法。星期六在会晤彭斯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It is self-evident.
不言自明的是，中国有机会，而且我们也要说，中国也有责任施加压力，要求朝鲜不要在这种鲁莽和危险的轨道上继续走下去。
但中国外长星期天在访问希腊的时候说，中国并没有掌握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钥匙。
就对朝鲜半岛的责任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而言，中国总是努力启动有关各方和平谈判。最近我们还提出公平而有建设性的若干建议，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美国海军的一支由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率领的舰队已经受命前往朝鲜半岛水域，预计将在本星期晚些的时候抵达。朝鲜星期天表示，准备一举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展示其军事力量。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五将会前往纽约主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个讨论朝核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与此同时，安理会成员国的驻美大使们星期一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午餐会。川普总统告诉媒体，安理会必须准备好对平壤政权施加额外以及更加严格的制裁。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请荣香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荣香你好。
肖旭你好。
那么随着这个朝鲜进行这个弹道的进行这个导弹的测试呢，华盛顿呢派遣军舰前往这个地区，美国和朝鲜之间这个关系现在非常的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星期六呢，这个朝鲜方面又拘押了一位美籍韩裔朝鲜裔的这个公民，韩裔的公民叫托尼金，韩国的名字翻译应该是叫金生德。那美国国务院对这个事件做了什么样的最新的说明？请你介绍一下。
这名韩裔的美国人呢，是被朝鲜的平壤政权所关押的第三名美国公民。那么由于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呢没有邦交，因此是由瑞典大使馆来代表华盛顿处理相关的事宜。在刚才不久之前所结束的例行简报会当中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表示，美国政府高度关注这起案件，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获准来到监狱对这名韩裔美国教授进行探视。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怎么说。
周末我们接到了一名美国公民在朝鲜被扣的消息，出于对隐私的保护，我们不能透露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可以和他进行接触，我们正在通过瑞士使馆努力达成这个目标。
I'm not aware, Matt, in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that we've been able to gain access to this individual yet.
美国国务院表示，保护美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是美国政府的优先目标。此外，白宫发言人史派斯呢，刚才也在例行简报会当中呢，呼吁平壤政府尽快的释放被关押的美国公民。肖寻。
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政府呢一再的表示啊，中国对朝鲜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么美国希望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美国政府对此有没有什么新的说明？
我们知道中国呢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那么这个星期美国加强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就在星期一，也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驻美大使们进行了午餐会。他表示呢，各国应该准备好对平壤政权采取额外的更加严格的制裁。那么星期五早上10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将前往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一个讨论朝核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他在会议当中呢，将对中国还有其他的成员国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国务院的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怎么说。
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五将对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传达的主要讯息之一是，目前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扩散威胁已经有了严格的制裁，联合国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尽最大的能力执行这些制裁。如果现有的制裁获得确实的履行，如果每个国家都尽力做分内的事情，那么我们相信他们可以让朝鲜感觉到更大的压力。美国已经向这个地区所有的盟国以及伙伴传达了这个信息，显然也在中国的双边讨论中传达这个信息，而这也是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五将在纽约所传达的核心信息。
这个核心讯息昨天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的电话当中呢已经被传达了。那么渴望是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晚些时候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还有今年夏天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当中呢，朝核问题将是优先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并不排斥由中国所提议的三方还有五方会谈。我们知道呢，六方会谈一向是讨论朝核问题的主要渠道之一，不过最近中国提出了所谓的三方，也就是美 中韩三国以及所谓的五方，也就是美中韩日本俄罗斯的五方会谈。那么我们知道这会将在是在平壤政权没有参与谈判的情况之下呢，各国来举行对话。对此美国国务院强调并不排斥中方的三方还有中国所提的三方还有五方会谈，因为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小寻，
好，谢谢荣香从美国国务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新的说明，再见。
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将就朝鲜局势在白宫为全体美国参议员举行一场罕见的保密通报。有关官员说，这场通报将在星期三进行。进行通报的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和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所有100名参议员都受邀参加会议，但是他们是不是全部与会，目前还不清楚。虽然议员们经常在国会山听取保密通报，但来白宫听取通报，而且是请参议员全体成员一次到齐，这比较罕见。目前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星期一，川普总统在白宫分别跟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朝鲜局势。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会晤联合国安理会各国大使时还说，安理会必须准备好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他说，朝鲜的现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星期一在白宫会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和他们的配偶，并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此前在推特上说，他期待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们进白宫和美国的总统进行面对面的谈话。这个消息公布之后之时呢，正值川普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白宫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川普总统今年早些时候提议削减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和美国对外援助资金，这会影响到美国对联合国的资助。美国是联合国主要资助国，联合国核心资金的1/5，联合国维和部队近1/3的资金来自美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确认该组织的美国观察议员约瑟夫·斯通在乌克兰东部的一次地雷爆炸中殉职。斯通是一名医护人员，他乘坐的汽车星期天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卢甘斯克附近碰触地雷，斯通被炸死，同车的另外2名观察员受伤。欧安组织驻乌克兰观察团在推特上说，2名伤员状况目前稳定，这两个人一名来自德国的妇女，另外一名是来自捷克共和国的男子。目前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的奥地利的外交部证实，地雷爆炸发生在乌克兰小村庄普里什叶布附近。据报道，事发的时候这辆车行驶在自称为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控制的地区。
美国宇航员佩吉·惠森打破纪录，成为在太空轨道上累积停留时间最长的美国人。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通过视频会议向人在国际空间站上的惠森表达了祝贺。
今年57岁的惠森是美国太空经历最丰富的一位女宇航员。川普说，这位指挥长的记录真是了不起。
今天指挥长惠森，你打破了美国宇航员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534天，而且这个天数还在继续的增加，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记录。我要代表我们的国家坦率地说，代表全世界向您表示祝贺，这的确是了不起的事情。我想知道的是，打破这样的伟大和重要的记录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打破这样的记录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但是从根本上说，能够代表航空航天局的所有使这次航天飞行成为可能，为我打破记录创造条件的同事们，这是我的荣幸。这是航空航天局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展望未来我们都非常期待。正如您提出的航空航天局的新议案所描绘的那样，对于2030年的火星之旅我们都非常激动。
惠森向川普解释了空间站如何通过技术让宇航员把自己的尿转变成饮用水，这种饮用水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糟糕。按计划，惠森女士将于9月份返回地球，届时她将在太空逗留666天。 惠森一共参加了三次太空飞行。川普还与美国宇航员杰克·费舍尔讲了话，他是上星期首次进入空间站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为建造美墨边境隔离墙以阻挡非法移民的新的一轮努力面临民主党的反对。川普表示，修墙花销的预计被远远的夸大了。建墙预算是白宫正在和国会商榷的重要议题，以避免美国一些政府部门可能本周末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闭。修墙是川普的一项重要的竞选承诺，川普想要将建墙的经费纳入联邦政府九月底到期的预算，但是民主党坚决地反对建墙。美国政府现在的运行资金到星期五的午夜将要用尽，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民主党的少数派只有几天时间来和白宫达成妥协。川普总统星期一发表推文说，隔离墙是阻止毒品流入我国毒害青少年的重要的工具。川普星期天还发表两条推文，说民主党人明知边境隔离墙可以阻止毒品和很坏的 MS-13 黑帮成员进来，但是却不愿意批准建墙资金，并坚称墨西哥最终会以某种方式支付建墙的费用。多位墨西哥领导人已经表示不会出钱，隔离墙的具体设计和规模还没有确定，成本预算也各不相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内部报告预计建墙费用可以高达216亿美元。
2017年10月22日，也就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还有17天的时候，实为总统候选人的塔纳德·川普在历史名城格底斯堡发表了他的百日新政。这份施政纲领列举了他入主白宫100天内将采取的政策措施。川普说，这是他和美国选民之间订立的契约。本周六，也就是4月29日，就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00天的日子了。回顾这100天，川普总统是否践行了他与选民之间的契约？美国观察从今天开始将为您梳理和盘点川普总统的百日政绩，并邀请专家进行点评。今天呢，我们就先从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谈起。那么在节目中加入我们的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你好。
你好
夏教授。我想我们如果要谈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啊，是应该把它针对非法移民的政策和针对合法移民的政策和态度区分开来看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谈川普总统针对非法移民的一系列的政策，或者说叫做无证移民的政策。他在他的这个百日新政里也承诺要在美墨边境建墙，要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要削减那些给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城市的联邦经费，要大规模的遣返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那么目前来看，他在兑现这些承诺上做得如何呢？
对，应该说他的威慑效应呢，那么使得有一部分人呢自愿的离开了，因为呢美国现在整个大的气候呢变得了非常就是那个紧啊，而且对非法移民呢具有强烈的敌视，而且在许多地区，包括像纽约这样的城市，也都展开了部分的拉网式的搜捕。那么所以呢，就说应该说他的一个政策效用呢，那么给人们造成的心理的这个恐惧了，那么还是起了一些作用，所以有一些非法移民主动的离去。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就在于目前要那个穿越就是墨西哥边界的这个非法偷渡的移民呢，那么现在成为就是17年以来的最低。那么所以这里边呢也有一定的效果，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它有一些作用。
夏明教授，除了针对非法移民的这些举措，我们再来看川普政府在更宽泛意义上的移民政策。那么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针对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公民的这个旅行禁令啊。我们知道这个禁令是先后出了2版，那么都因为受到严厉的司法挑战而未能执行。但是这2版旅行禁令是否已经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了呢？
对，那么我觉得它的影响呢，应该说不是直接有关于移民的，那么更多的是我觉得是跟美国社会了那个带来了一个高度的一个就是冲突了，恶化了美国的族裔的这个关系了，那么使得美国社会了我觉得分裂开来。那么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尽管他的那个两次那个移民那个就是他所说的叫穆斯林禁令了，那么尽管都公布，但是呢美国的法院那么都把他给阻止了。 那么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呢，现在呢还并没有完全的真正的实施，而且它呢也那个进行了某些改革。那么尤其对从前一个第一次禁令呢到后面第二次了，他把就是绿卡持有者了，那么也都全部给就是那个排除出去了。那么所以应该说呢，他也一方面呢在调整他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司法的关系，他也没办法彻底的去执行他的政策。那么所以呢，应该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效，当然带来了某些混乱。那么尤其刚开始这个禁令，他作为那个总统的行政命令发布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些那个游客，那么在各大那个机场呢那个被阻止。但是因为美国这边动员的非常迅速，尤其是我们看到像美国的民权和移民权利方面的组织呢，提供免费的律师呢，那么所以呢，应该说这个造成的伤害呢还不是最大，但是呢，我觉得最大的伤害是给人民的心理的伤害，那么尤其造成了美国所谓的美国人对所谓移民的这种恐惧或者敌视，而另外的话呢，美国人里面的新移民，或者就是有移民背景的这些家庭呢，那么对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总体社会的恐惧，那么和就是怀疑，我觉得这恐怕是最大的那个恶果。
我想这份禁令当时受到很多的挑战啊，是因为人们将这两份旅行禁令是跟这个宗教歧视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川普政府的支持者都认为旅行禁令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所以，像云教授，您认为在未来啊，川普总统是否有可能把这种边界的安全管理跟尊重宗教平等，包括你刚才所提到的去弥补人们心中这种对于移民的恐惧，这些问题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我觉得川普在那个就是竞选的时候了，他恐怕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这么多的复杂性。那么也就是说他要那个操刀了，要去那个就是解牛了，我觉得不像他这样就是拿着一个锤子了，想把所有的那个事情呢由他所说的，那么只要他一上任呢，那么从第一天呢他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解决。那么如果我们看他现在100天，基本上他所有的重大的施政方针呢，那么他所有的竞选的这些诺言呢，现在没有一项呢是真正的得到了落实。而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因为民主党跟他的也不合作，那么他现在许多的重要职位呢也根本就没有那个任命。那么甚至像那个国务院或者像国防部这些重要的这些副部长级的这些职位呢，那么都是空缺的。所以我觉得呢，就说川普总统呢，他要达到这个平衡呢，那么对他来说还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这么一个曲线的一个增长。那么包括他在给就是欧盟的领导人或者跟北约的领导人交谈以后，他认识到了北约和欧盟的重要性，包括他跟习近平交谈以后认识到了朝鲜半岛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呢基本上我们看到是一个新手了那个上路。那么至于他要跌跌撞撞，那么带来了什么预想不到的危机了，我觉得我们必须把安全带系好了，可能呢还有更多的麻烦，更多的危机。但是呢我觉得呢他100天呢应该说没有达到就是他所许诺的任何的成就。
夏明教授，这里我们还想提到的一点是，川普总统上周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啊，是要求政府机构来审查 H-1B 工作签证的使用情况。那么这就让有些人担心美国未来是否会在移民政策上全面的收紧啊。也就是说，即便是那些想要通过合法程序来留在美国工作的这些人群，或者说是有技术的人群，他们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也不会再像过去那么友好了。那么您有这方面的担忧吗？
对，我倒不是有太多的担忧。因为什么这样说了？因为美国的经济了，它有内在的那个动力了，需要有各国的移民。而且美国的这个人口的增长，之所以美国能够有这么一个有活力的、有这个年轻人口的这么一个人口结构，那么而这个人口结构呢，比起中国这些国家呢都要优越得多。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移民的那个加入，而移民呢，往往呢生育了又比较高一点。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美国呢现在它的移民呢是两端。一个是高端的，那么这里边呢，不仅是就是说是弥补很多就是美国底层的人不愿意就是那个干的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给美国社会提供这么一种那个就是勤奋工作的这种努力。那么这些高端的人群呢，带来的是一种工作的伦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低端的，因为美国现在的许多老百姓呢不愿意进入低端的工作，那么工资呢太低，而这些人呢进来了，那么主要是提供这些餐饮业。或者是这些肉食那个农业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从美国的经济结构来说，那么川普的这些许诺呢，除了反映他作为一个房地产精英，跟美国的制造业精英和农业的这些需求和就是全球化的这些金融精英的一些冲突以外， 那我觉得很难说明就是川普了他一定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美国的精英集团和利益集团目前的碰撞了，我觉得川普了可能会得到一些大众的喝彩，但是我觉得未必在这种那个整个政治的决策中啊，他会那个完全胜利。
嗯，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再见。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回归公众视野，他在芝加哥和大学生会面，鼓励他们投身社区工作。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开始拆除市内四座种族隔离制度的纪念性建筑。美洲非洲司令部表示，现在就说索马里海域海盗活动增多是一种趋势，为时过早。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朝鲜星期六拘留了一名美国公民，这是朝鲜以危害国家的名义逮捕并拘押的第三名美国公民。川普总统与美国女宇航员佩吉·惠特森进行视频连线，祝贺她成为累计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美国宇航员。川普总统在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的计划，建墙预算成为白宫与国会商榷的重要议题。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回到了公众生活，他在芝加哥和大学生会面并发表演讲，敦促这些学生成为社区活动人士。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卡拉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好的，平章，我们知道前总统奥巴马呢，自从三个月前卸任之后呢，就淡出了公众的目光，而且在川普上任以来呢，奥巴马也是拒绝针对川普的表现做出任何的评论。那么今天在芝加哥的活动上呢，奥巴马说起了自己30多年前在芝加哥担任社区组织者的时候，他学到了众志成城，寻常的人也能做出不同凡响的事情。他也说这一项启发呢，一直在跟随着他。奥巴马是美国的第44届总统，他希望帮助并且为下一代拿下接力棒，勇往直前做出准备。他说像所得不平等、气候变化还有刑事系统的不公这些问题是严重的、使人气馁的，但是并非无法解决。今天他并没有对川普的头几个月的任期引发的争议发表任何的看法。那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呢，奥巴马将会在波士顿领取肯尼迪勇气奖，在美国和欧洲发
表私人性质的有偿演说，并且会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同出席在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前举办的活动。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现场交回给平照。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军非洲司令部的司令说，现在就把索马里海运海盗活动近期增多说成是一种趋势，还为时尚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托马斯·瓦尔德豪泽将军星期天与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吉布提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最近一个月这个地区有四五次，也许是六次海盗袭击，我们看到的一些原因与干旱和饥荒有关，一些被劫持的船上有一些食物和油，而且被劫持的船只非常小，对海盗们来说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目标。
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曾经非常猖獗，2010年至2012年构成严重危机，但在2012年以后的五年里不断减少，最近再次增多。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索马里、南苏丹、尼日利亚和也门的2000多万人有可能在未来六个月内因饥饿而死亡。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开始拆除市内四座种族隔离制度的纪念性建筑。工人们在午夜过后开始拆除的第一个纪念建筑是自由广场纪念碑，它是为了纪念一些白人在美国内战后试图推翻新奥尔良由白人和黑人共同组成的市政府一事而修建的。官员们之所以决定在半夜拆除这个纪念馆，主要是为了避免拆迁的工程受到反对拆除者的干扰。由黑人占多数的新奥尔良市政委员会曾经在2015年投票同意拆除这几个纪念性的建筑，但是围绕着这些建筑命运而展开的法律官司使得拆迁工作拖延至今。拆迁的决定也招来了一些死亡威胁，施工工人们穿上防弹背心，戴上了安全帽。另外三个建筑的拆除工作将在今后几天内完成。这三个建筑是为了纪念要求独立的南方邦联的总统及其两名著名的陆军将军而修建的。新奥尔良是美国最后一个拆除纪念南方邦联象征的城市，许多人认为这些象征代表了种族主义和白人优越的历史。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寻租公寓的人更关心的是高速上网和无线联网，而不是室内自带洗衣设施。由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提供商康卡斯特委托的调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205名美国公寓楼经理、业主和多家庭型房地产开发商中，有34%的人认为无线联网是最重要的优惠条件，只有13%的人认为室内自带洗衣机最为重要。此外，调查还发现87%的受访者说，在租客满意度中，科技不是极其重要，就是非常重要。30%的受访者说，高质量的互联网服务能够把房地产的价格提升20%。另有89%的人说，在租客决定签约或者是续约时，科技是一个重要因素。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平壤政权似乎不愿意让外界的注意力对他有片刻的偏离。那么星期六呢，朝鲜当局呢逮捕了一名美国教授，并且在星期天的时候声称说要准备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面对金正恩政权不断的挑衅，美中两国首脑再次对话。那么此外呢，一些迹象似乎显示北京正在施展其对朝鲜在经济上的影响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在表示，中国对朝鲜施压是有效果的。已经对朝鲜深感厌倦的北京当局是否开始慢慢的改变他对朝鲜长期的政策？美中在朝核问题上有何共识或者分歧呢？中国在这方面能够或者愿意给美国提供多大程度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些问题邀请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请陈博士来谈一谈这个朝核问题的新动向，以及这个美中两国互动，还有这个美国和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互动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陈博士。
你好。
你好，我们刚才在这个岛屿里边提到，就是星期六的时候，朝鲜当局呢以所谓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名义，拘捕了一名这个韩裔美国教授，托尼金，也就是金生德夫妇。目前还不清楚这个金生德面临什么样的这个控罪。去年呢，朝鲜方面逮捕了两名美国公民，而且已经分别给他们处以这个15年和10年的有期这个拘押的这个判决。那么朝鲜在这个时候，这个朝核问题激化的时候，又抓一名这个美国公民，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背后这个意图何在？
这个意图非常明显，他就是要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增加他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是，也就是说，从这个迹象看来，其实朝鲜，北朝鲜也在准备和美国，包括和其他的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在关于他的朝核问题上进行某种意义上的，不管是公开的、秘密的、私下交易的这样一种谈判了。他实际上想把尽可能多的筹码拿在自己手中，以便他就现在逮捕一个人，就等于是说增加一个筹码，这何乐不为？他是个空手套白狼的一个政治行为。
那以前有没有这个所谓这被抓起来，看起来听起来有点像人质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受到伤害的这样一个状况？
基本上最后我的记忆中间，基本上最后还是得到解决，但是都是经过了非常曲折的、反复的，甚至要美国的著名的大人物，例如前总统啊什么出面交涉，才达到这些目标的。但是他这种做法是只有在朝鲜或者这种共产国家才可能做的，对新，所以他这方面这种流氓行为方面，他是占有优势的。因为西方国家不可能是说绑架一个朝北韩的人或者怎么样，而且对他们来说毫无作用，他对这些他的子民的生命毫不关怀的。而美国的公民如果受到其他国家绑架，美国政府是负有非常大的责任的，他有他的那个宪法，他有他的这个整个的法律体系，他必须要保证自己公民的人身安全等等。所以这一点来说，美国和北韩是不对等的，所以他可以做很多流氓行为，而其他文明国家不可能做这种行为。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呢，近期在这个亚洲访问期间呢，反复的警告说，这个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了，也就是说呢，不会再有什么耐心了。那么尽管这个围绕这个美国卡尔文森号这个航母的去向到底在什么地方的出现了一些这个议论和争议啊，就是过去几天，但是目前呢，美国已经明确的说了，说这个卡尔文森号呢，美国的海军一直由这个卡尔文森号率领的航空母舰舰队呢，已经受命前往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水域，预计将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呢会抵达。那么朝鲜方面呢，星期天的时候又说准备一举要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展示它的这个军事力量。我们应该是不用担心朝鲜有这方面的这个军事能力了，但是它在核项目开发方面到底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有多大的威胁？美国呢担忧是在哪些方面？
我想大家都是全世界的军事专家，各方面的人士，专业人士都知道，朝鲜现在确实是拥有了核武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就是几颗核弹而已，就是有几，它的运载武器可以运载到近海了，也可能了，就但是它的关于那个把那个核弹放在运载武器上面，导弹上面把它缩小，这些技还没有完全解决。最近的导弹的，最近在4月15号导弹试射，16号也是失败了，所以说目前它对美国还没有造成直接的现实的威胁，但是即时日它是可以发展出长程的弹道导弹的，是可以慢慢的加大它的这个发射的距离，最后甚至会打到美国或者是夏威夷岛等诸此类的，这个所以说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所以美国目前为什么要做这样大的声势来希望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时间不等人了。如果它继续的发展下去，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虽然现在他是说的没有把美国航空母舰销毁等等，这是说大话，他是说惯了大话，这个大家也不大挡他糊涂，但是 从长城的目光来看，它是有这个发展的前景的。
嗯，我们看到这个朝核危机呢，实际上把另外一个这个议题的这个走向给改变，那么就是美中关系方面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中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一直在批评这个中国方面在货币还有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做法，而且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要进行一些惩罚性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加征关税等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朝核问题出来了以后呢，这个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现在等于说是拿这个希望北京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能有更多的这个作为，然后就把这个贸易问题暂缓了。我们看到这个双方除了这个前段时间川习会之外呢，又近日呢，昨天吧又打了一次电话，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这个大家在事先也没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通报或者预料。当然这一次通话，据双方的这个外交部还有这个国务院呢发的这个公告里边呢也提到了，我们看到这个内容也不光是这个朝核方面的，但朝核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您看这个北京方面呢，在他这个发的这个文字里边呢，官媒引述这个文字说习近平呢说什么，中国要坚决的反对这个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行为决议的行为，同时希望有关方面要保持的克制，避免呢做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事情，只有各方都负起该负的责任，相向而行，才能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半岛的无核化。您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些话，这番话里面有没有透露出一些什么，有一些跟以往的政策要走出以往政策这样一个信息在里面？
大体上和过去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同。过去要强调只有会谈，只有谈判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他不强调这个的东西了，不强调谈判了，就还是强调的是要遵守安理会的协议，虽然没有提朝北韩的名字，但显然是指他，然后只强调了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这方面，而且各方都要负起该负的责任，这当然除了美国除了北韩也包括中国本身。所以我想这个话透露出来了，习近平他也准备在其他方面，就是在加强制裁方面，因为过去各国都认为中国没有尽到自己认真的切实的贯彻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这样一个制裁的行动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现在我想习近平的意思是表示他准备，如果是朝鲜这次再不听话的话，要准备真正的要实施某种制裁了。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煤炭已经把它退回去了，退回朝鲜了，不给他金融的能力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我想恐怕是往下的石油、金融和粮食这三方面，恐怕石油是首当其冲的，因为这个是知道核武器这个关于它的能量能源的缺不了的，而90%的贸易额都是和中朝之间进行的，所以对朝鲜来说这还是至关重要的。
说起这个话题还是蛮有意思，就是前一段时间其实呢在美国智库有一些这个专家也提出来说，这个中国可能是对朝鲜没有以前想象那么大的这个影响力。但是我们看到呢最近的一个消息说，这个平壤方面现在对这个一般的这个汽车啊购油进行限制，就是汽油啊进行限制，那么看起来好像是北京方面是切断了或者减少了对平壤方面这个汽油的这个供应，就您刚刚提到这油方面的事情。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呢，中国对朝鲜施压还是有作用的，那他这么说是怎么个意思呢？
他这么说也是观察了这一段时间中国方面对朝鲜的行为和过去有所不同，包括朝鲜本身，从朝鲜本身的反应，朝鲜现在气势汹汹的对中国已经发出了好几次的尖酸的讽刺谴责等等的社论，所以说明是有作用的。同时最主要的要说明有作用的就是，例如本来大家预料在4月15号的他那个阅兵式上，那个所谓的他们的生日那个大阅兵上面，那天要会实行或者是试验核武器、试爆核武器或者是发射导弹，这当天都没有做这个事情，说明就是他根据这些迹象表明，就是中国的这个威胁，对朝鲜的威胁，说不要我们会真正的认真的执行这个协议的话， 恐怕是起到了现实的作用，从朝鲜本身的反应来看是起到现实作用。
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请您谈一下这个川普总统星期一和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成员国的这个大使们进行午餐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这样一个报道，您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午餐会。
有，他主要是要谈朝核问题，还是就是说他通报的是？
他是说这个对平壤政权要施加额外的更严厉的这方面这个压力啊，他提出这样一个话。以往
我想呀，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关于真正的认真的实行安理会的决议，因为现在看来呢，加大这个航空母舰这一到朝鲜半岛附近去是非常重要的，是有好处的。但是我预期还是战争的可能性目前还是比较小，可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个一旦真正爆发战争，恐怕是它牵涉到的整个的损害，对整个的局势的损害，对朝鲜人、南韩人的生命财产的损害，不对中国的生命财产的损害都是极大的。所以但是对于要中国要认真的执行安理会决定，
是的，
这一点恐怕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好，好，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那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为我们做出以上的分析。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参议院今天开始对农业部长提名人进行确认投票。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在数月漫长的延期之后呢，今天美国的参议院终于要对农业部长桑尼坡杜的提名进行确认投票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平章你好。那么参议院在今天下午3点是恢复了对农业部长人选桑尼坡杜的这个提名审议，预计呢将在今天的5点半进行投票。那么桑尼坡杜今年是70岁，出生于佐治亚州，他在2003年到2011年期间呢是担任佐治亚州的州长，此前呢还经营自己的谷物和肥料生意。那么美国的农业部是有着近10万名员工，负责管理食品呢和农场的项目，这些项目就包括农业补助、食品安全和农村建设。那么如果坡杜成功的就任，他即将面临的一个考验就是下一个农业的5年计划。目前的农业政策呢是将在明年过期失效，所以参众两院的农业委员会将需要通过新的法案。而目前呢，在川普政府的预算法案里面，农业部的预算是被削减了超过20%。这也引发了专家和活动人士的担忧，因为即使坡杜立刻上任，那么预算法案的讨论也已经是在进行当中，甚至是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结果。那这就意味着坡杜在预算决策中的话语权和分量将极其有限。 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全球化和贸易上的立场也引发了一些农业人口们的担忧。比如说，美国玉米最大的出口国这个墨西哥就威胁称要转向南美洲进口玉米。那么，坡度如何处理现任政府在农业贸易上的政策呢？也将是人们的一个关注重点。此外，坡度面临的一个挑战还来自环保组织。那么早在一月份公布提名的时候，环保人士就提出了批评，认为让一名肥料商人出任农业部长可能不利于解决农田和饮用水的污染问题。不过呢，在三月份的这个提名听证的过程中，坡度是表示会大力推动农业发展，而且会争取民主党的支持。目前已经有几位民主党议员是表示他们会投赞成票，而且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士也表示非常支持他。所以如果这个提名通过的话呢，坡度预计是在明天向农业部的员工致辞。白宫还没有确认他的具体宣誓就职时间，但是表示呢，明天川普总统会同农业代表们举行圆桌会议，并且呢会签署相关的行政命令，旨在减轻政府在农业方面的监管。尽管坡度的这个提名是投票可以说是姗姗来迟，但是在他之后仍然还有两名川普政府内阁成员需要通过最终的这个提名确认。一名呢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提名人选莱特希泽，那么另一名呢就是劳工部部长的提名人选阿科斯塔。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所做的报道。
那么接下来是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
I think today we're gonna have
Hey, morning guys.
About...
Really?
Hey, Mike.
My sister gave me this lotto ticket, but I don't really like to play. So, do either of you want it?
Yeah.
No. You should keep and see if you want. I heard a lot of stories about people hitting the jackpot. This could be your big ticket to the easy life.
Whatever.
Or my ticket to the easy life.
Exactly. Just let Xiaobai have it.
Yeah.
I don't even believe in this stuff.Your chances of winning are worse than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Well, I know there was a drawing last night. We should at least check out the winning numbers.
Fine, let's just check out the winning numbers.
Check it out.
41.
也有.
Again?
Yeah.
42.
Oh my gosh. 有, oh yeah.
Okay.
What's the last number? Just
7. Did we?
Mike!
Mike, you won.
$230 million.
Mike,
you won.
Oh my gosh.
Oh, holy Moses. Oh, I'm a millionaire. I gotta tell my mom.
You blew it.
It should be my money.
$230 million.
Yo, we could have just retired, bought an island, and never have to work a single day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Oh, what have I done, Tobin?
小贝, calm down.
Mike is a good friend, and all we have to do is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
Maybe he will invest in our business plans.
Let's talk to Kevin.
I won the lottery. What do you want? A house? A trip to Hawaii? Come on, I know you've always wanted one of those. No, of course I'm not joking with you.Why would I joke about something like this? Hold on. I'll read you the frickin' ticket. Oh, no. Oh, no. Oh, what have I done? Mom, are you still there?Yeah, let me call you back.
I think we should butter him up for a little bit and then ask him.
But that means we need to be nice to him.
Don't think I can pull that off.
Listen, there's no time to waste. I'm going to call an urgent meeting. Here's what I want you to do.
Butter him up. Be nice.
Mike is here.
Okay. Mike's here. Hi, Mike. Oh, you look so good in that shirt. Take a seat.
Like
take a seat,
hair.
Mike.
Oh,
all right. Youngling, you're up.
Okay. As we all know, leather boots are all the rage right now. At $100 a pair, we're looking at a profit margin of over 25%. The IRR of our project is going to be over 30%, which is higher than investing in the real estate business.
Wait, is this a business?
Mike, please, don't interrupt. Yonglin, get to the point.
Okay, so I have this uncle in Shenzhen. He owns a factory, and he's willing to sell us below wholesale price. We're going to make a killing. You'll never have to work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You major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ill it fly?
No, I didn't. I guess it could
exactly.
work.
Money. We just need a little seed money. $50,000 should get us through the first shipment.
Enough.
Oh, you guys realize that in this economy, finding someone with that much money laying around that would also be willing to give you a low-interest loan is going to be tough. Your best option is going to be to find a close friend.
Exactly. Close friend. A close friend, Mike.
Enough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Mike, we just, want your lottery money. Are you in? Or are you
very in?
It's funny you would mention that. I may have accidentally flushed it down the toilet.
What?
I can't breathe.
We gotta find it.
Okay, you're coming to the men's room with us. Which stall? We gotta find it.
Hit the jackpot.
中头彩也可以表示获得巨大成功。
I really hit the jackpot when I bought that antique vase for $50. It's actually worth well over $500,000.
我花50美元买了个古董花瓶，结果中了大运，花瓶实际价值50多万美元。
Butter someone up.
拍某人的马屁，巴结某人。
She always butters up the boss in hopes of a promotion.
她为了升职，总在拍老板的马屁。
Oh. What have I done? Strike gold.
发财了。
He struck gold investing in energy drinks.
他投资能量饮料，发了财。
All the rage.
正流行，很火。
Fast and Furious 6 is all the rage right now. You should totally go check it out.
速度与激情6这部电影现在特火，你该去看看。
Sorry. Hello? Oh, hi Sarah, what's up? Make a killing.
赚大钱。
You should seize this investment opportunity. You could make a killing.
你该抓住这次投资机会，很可能会赚大钱哟。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个星期在台湾脱队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异议人士张向忠，最终呢没有能够留在台湾，而是随旅行团回到中国。曾经在2012年因为参与新公民运动，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中国当局抓捕关押的张向忠呢，被台湾政府认定因为涉及刑事犯罪不符合政治庇护的资格。那么台湾政府遣返回张向忠的做法就引发了许多议论，台湾政府是出于什么考量？台湾民主灯塔的形象是不是会因这次事件黯然失色？ 张向忠返回中国可能又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今天的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也接近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